婚礼之后，爱情的下半场，
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，
充满挑战。
也
许
结
婚
后
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，
天壤之别的性格。
原
来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
题，
哎，到时再说吧。
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，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，独特的喜悦和哀伤。
婚姻生活，此一时风平浪静，彼一时怒涛万丈。
幸福的
婚
姻
不
是没有
冲
突的，
而是
有
能
力
解
决冲
突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二
人
劳
碌同得
美好的果效。
夫妻
是一
起
承
受
生命
之
恩
的，
爱到永远。
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由我肖佳丽为大家主持的《婚礼之后》这个节目。那最近呢，好多天来呢，我们一直在节目中呢跟大家谈到饶恕你的配偶。哇，这个问题范围真的很广，是不是？那在节目中也说过了，这个饶恕啊，是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，是两个喜欢饶恕人的人结合在一起，才能够促成一段幸福的婚姻。每一天都是学习。那么最近呢，听一个朋友说，他说佳丽呀，面对一个理当受罚的人，却又被要求要饶恕他，这个时候我该怎么样调适自己的情绪呢？是该罚他，罚自己，还是原谅他，也释放自己，还是怎么样呢？那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中呢，说到饶恕的这个过程呢，有一过程是三心两意的。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我们要将心意夺回，是不是不能够老在负面的情绪里面呢，在转圈，在打转，走也走不出来。但是呢，确实外在的呢也有一些挑战，那就是惩罚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与配偶朝夕相处，有时候实在很难想象，这个人竟然如此的伤害我，如此的伤害我们的婚姻。当两个人坐下来吃早餐的时候，隔着桌子对望，心里面可能就会想，假使就这么算了，那也未免太便宜他了，总该付一些代价吧。那我们的心里面会常常嘀咕，总该有点惩罚吧，难道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，不需要付任何代价吗？确实是，面对一个理当受罚的人，可是呢，却又被要求要饶恕他，这个时候啊，我们的情绪真的是不容易摆平。那应该怎么样调适自己的情绪呢？那针对这一点，让我们回到圣经的一个原则，那就是深渊报应都在上帝。那我们有责任去做什么？深渊报应不是在我们身上的责任，我们的责任是去饶恕，然后呢，让上帝来处理所有的申诫和惩罚。上帝有他的时候，上帝也有他的心意，甚至他自有公断，为了你和我，也为了所有的丈夫和妻子，上帝自有他的公断。那当我们被冒犯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记着这个原则，让我们按照上帝的呼召去宽恕人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这是我们该做的。然后呢，这种 呼召呢，也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的去实践饶恕。那在学习饶恕的过程里面，大多数的人呢，都会犯一个小毛病，那我也不例外。那我们都知道，明了深渊呢，报应都在上帝。但是呢，有个问题呢，就会总是咬着我们不放，那就是我们希望从整件受冤屈的事上呢，得到一些小的补偿。有的时候，我把这种小的补偿呢，就会看成是看对方怎么样被上帝惩罚，好像他被上帝惩罚了，我们的心里呢就得到了一些补偿，而且这些补偿呢，可以说是很小的，只是你自己可以安慰自己的。大概呢，我们可能会在心理上呢会这样想：我当然知道上帝会对我的另一半审判施刑罚，但是对于我，总该也有一些补偿吧。这个补偿就是让我看到他受苦也好了。好像我们自己啊，没有出手去惩罚对方、报复对方，但是我们的心意里面呢，总在想，让我看到他受苦，我就可以心满意足了。那这个呢，其实也是一种病态的心理，对不对？你爱的人，你看到他受苦，你真的可以这么快乐吗？然后再想深一层呢，我们会想到我自己也不是完全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不完全，我们都需要被饶恕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他才会进一步的提醒我们，不要50步笑100步了。他可能错的大一点，但是你也不是没有错。如果他需要惩罚的话，那么我可能也会被惩罚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该学懂了怎么样饶恕人了。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人呢有权利去责难自己的配偶，但是呢，我们总是这么做，我们觉得我比他好一点，我就有权利去责难他。但是上帝不要我们做，不要我们这么做，上帝要我们的只是尽我们的责任去宽恕他。在希腊的传说神话里边呢，有一个故事叫做达摩克里斯的剑。那就是说呢，我们也常常在这个生活里面犯这样子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把一些致命性的伤害呢悬挂在丈夫或者是妻子的头上。当我们需要平衡一下的时候，就拿来对付对方。然而饶恕的最后一个步骤呢，就是要我们甘心情愿地放下宝剑。我们必须要甘心情愿地放过那些个伤害我们的人。这就表示我们要学会忘记背后，并且从此以后不再寻求偿还或者是报复。那想象一下，假如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，你来我这里来看望我，可是呢，一进门不小心撞倒了我最心爱的一盏台灯，啊，我们都目瞪口呆地望着地板，看着所有的碎片支离破碎，根本看不出它原本是一盏台灯了。你可能非常自责地看着我说，佳丽，真的很抱歉，我实在糟糕透了，那不管花多少钱，我一定买一盏新的台灯还你。当你伸手准备掏腰包的时候，我却抓住了你的手说，哎，别这样，别担心，你不用付钱，事实上我也没有打算要你还。那我在做了什么呢？我让你从过犯中跳脱出来，但是我的书房里面仍然需要一盏台灯啊，因此必须有一个人付钱买一盏新灯。既然我已经不跟你计较了，那么付钱的人必定是我。想想看，难道我没有权利要求你偿还那盏灯吗？当然有，你把它碰到地上打碎的，但是我却不要你还，不要你为这个灯付任何代价。这好像是一种恩慈，对不对？实际上，你因为打破我的灯所产生的欠款，我已经向你表示全都付清了。朋友们，如果我们真心诚意地想原谅一个人，那么我们就必须下定决心 付诸行动。那我们说，我们该在哪里学习这种饶恕的功课呢？哪里有这样的课程呢？我们学习被释放，我们需要学习得自由，需要一个教室。这个教室在哪里呢？原来呀，饶恕的教室，得自由的教室，都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。当我们的救主耶稣被钉挂在天地之间，他甘愿牺牲，向全世界的人表明，我愿意担当你们的过犯，我愿意为你们的罪而死。耶稣他不仅承受了一切的刑罚，并且为我们每个人的罪行呢，付上了全部的赎价。他为一切罪的缘故受了屈辱，为我们每一个人因为罪所行的遭致灭亡付上了所有的代价。那如果我们要学会饶恕，就必须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。靠我们人的本性啊，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世上啊不断的栽跟斗。所以首先呢，我们必须选择去饶恕，把那些个得罪我们的账册都要合上。这关乎我们的意愿。当你愿意合上这个账册的时候，是说你不再跟人算旧账。那其次呢，我们必须将一切阻挠我们饶恕人的思想全然的交托给神。这就关乎我们情感的一个调试了。那第三样呢，就是我们必须信任上帝，他会导正错误，他也不偏待人。这呢又关乎到我们一个信心的功课了。那我们试着把这个饶恕的过程呢，把它想象一下，把它变成一个故事，一个行动，也许呢你就会更记得，下一次当你的配偶得罪你的时候，下一次当你觉得你要放弃他的时候，你回到这个过程里面来。我们说饶恕它包含着行动，那这个行动有一个过程着啊。有一个人呢，他就这样解释，他说啊，你想象一下，好像用信用卡来消费，譬如你到一个卖珠宝的地方，你选择了一只非常精美的戒指，然后呢你刷了信用卡付了钱，当你在账单上签名之后，哇，这个漂亮的戒指就是你的了。这个例子可以说明饶恕是一种意愿表达的行动。但是这还没有完呢，到了下个月，信用卡的账单寄来了，因为你买了一只价钱很昂贵的戒指，你必须连续好几个月分摊偿还这笔款项，因此你既是戒指的购买者，同时呢你也是持续付款者。就好像这样的一个购买过程，饶恕呢它也包含了意愿表达的行动。光是意愿表达还不行，接着下来你要付出代价，这是一个过程。你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里面做了一个抉择，确认意愿之后呢，并且付诸行动来完成它。然而你选择随着时间的经过持续的给予饶恕，在你决定饶恕之初就已经构成了分期付款的一个必要的条件。不知道大家从这个过程里面呢，你有没有体会到，你选择了饶恕之后呢，你要不断的不断的来更新，更新你的行动，更新你的心意，然后呢这个过程呢才能够走到结局的时候。那我们说，如果有的人呢，他开始选择了饶恕，然后中间呢又变卦了，就像我们上次说的，心意要被夺回，不要被那些个负面的情绪，不要被那些个撒旦的伎俩继续的在你心里面盘踞，那些个不好的意念，报复惩罚，这些意念不但不可以修复两个人的关系，还会继续的把这个婚姻的关系呢更会拖垮。那我们说，每一段 婚姻，其实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希望是幸福快乐的。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，我们除了要定心定意之外呢，还要付诸行动。
会不会又重演？想要不再让自己讨厌，会设法去避免。内心的自我已开始叛变，我的理想也开始走远。忧伤和痛苦已泪流满面，闭上眼在我面前。声音来到我身边，把忧虑重担放你里面，生命里的计划你从不淡言，带领前方信心走向明天。哒哒哒啦啦，会不会又重演？想要不再让自己讨厌，会设法去避免。内心的自我已开始叛变，我的理想也开始走远。忧伤和痛苦已泪流满面，闭上眼在我面前。声音来到我身边，把忧虑重担都放你里面，生命里的计划你从不淡言，带领前方信心走向。求你听我声音来到我身边，把忧虑重担
有一位做丈夫的说出了他的肺腑之言，我把他称作呢是老公的肺腑之言。他说，我发觉我妻子没有记录我过去所做的事或说错的话，就特别的感恩。当他饶恕我的时候就饶恕了，这让我觉得他真正爱我并且珍惜我，不让过去的事伤害到我。那从这段话里面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得着一些提醒呢？朋友们，当你和你的丈夫或者是妻子有争执的时候，是什么阻拦你们彼此饶恕呢？那把这些事情写下来，带到上帝的面前，求他移除或者是帮助你们克服在婚姻中的这些阻拦。那么另外呢，有一些可以祝福你的另一半的一些锦囊，你可以想一想，把它用在你的婚姻生活中。第一条呢，就是说要下定决心，不企图报复你的另一半，他所说的或者是所做的，反倒要饶恕他，要继续过生活。还有呢，第二个就是 当你追求基督的平安，并且顺服上帝的律例的时候，要依靠圣灵的力量，依靠圣灵的帮助。正好像保罗所说的，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那这是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、三十二节，保罗对我们所有人的劝勉，他非常的适用于在婚姻生活里面，尤其是当你想报复的时候，要想起保罗的劝勉，要顺服上帝的律例。还有呢，就是下一次，当一方原谅另一方的过错的时候，你试着放一朵新摘的玫瑰花在床头。如果没有新摘的玫瑰花，你写一张纸条写给对方，考虑经常在家里面用的一些多姿多彩的方式呢，可以纪念你们的爱，庆祝你们的爱。另外一条呢，这个锦囊里面说到的是有叫休战的时刻，比如在一场很炙热的争执或者是日益紧张的冲突当中，双方同意各自冷静至少30到60分钟，让你自己静一静，祷告求忍耐，也让上帝看到你自己心里面的一些期望、一些远见，让双方冷静够了再重新开始讨论。那我们说你要祷告求忍耐之外，也希望看到你心里面的一些期望、一些远见，就是说到当我们在争吵的时候啊，像广东话所说的火遮眼，佛接俺，你看到的都是对方的错，你看到的都是对方他怎么样伤害你、得罪你，但是你可能忘了你要和这个人一起白首偕老，你可能忘了你心里面的期望、你心里面的远见、你们的将来。这个时候让上帝告诉你，在婚礼当中你所许下的诺言，你承诺要和对方白头到老，是不是在吵架的时候，在冷静下来的时候，要把这个期望再一次呈现在眼前。那还有呢，就是争论暂时平息之后，有了道歉还不够，除了这个道歉的言语的之外呢，锦囊里面还告诉我们说，要以行动向你的另一半表示友善。有些人呢，有一些承诺，比如道歉之后有一个拥抱，有的人呢会说道歉之后，争吵平复之后，去做一个好吃的，或者是倒一杯茶给对方。那这个行动呢，跟那个语言上的道歉一样这么重要的。因为有的人道歉了之后呢，心里面还愤愤不平，那个战争还没有真正的过去，只有一个爱的行动才能够把两个人的关系呢再一次拉近。那在《富林信徒的家庭》里面，这本书里边呢，他有告诉女孩子呢，接受那些个纯洁而有丈夫气概的男子。那这一段呢，我也要常常读给我女儿听才好了。这里说到呢，青年女子只应该接受那个纯洁而有丈夫气的、勤勉的、有抱负而诚实的、崇尚爱并且敬畏上帝的男子做她的终身伴侣。要远避一切不敬虔的人，要远避那个贪图安逸的人，要远避那个嘲笑圣物的人，千万不要和言语污秽亵渎的人，或者是贪杯好酒的人交往，即使只是指引一盅半盏的人也当避开，不可以听受那毫不感觉自己对上帝负有相当责任之人的求婚。那是心灵成圣的纯洁的真理，一定可以给你勇气， 让你可以跟那些个令人喜爱，但是呢，却不敬畏上帝的人，也毫不明白真理公义的原则的对象断绝往来。朋友的弱点和无知我们都可以容忍，但是绝不可以容忍他的恶习。出于情感的驱使而蓄意自私的婚姻大多没有什么好的结果，往往呢都可悲的失败了。所以即使订了婚，倘若你事前没有充分了解那个要与你结合之人的品性，就不必认为订了婚就必须履行婚姻的约言，而终身与一个你所不能够敬爱也不值得你尊重的人结合。你务需非常慎重地缔定婚约，即使解除已订婚约，也比多数人所做的婚后离婚好得多了。你也许要说，我既然已经许诺在先，现在怎么能收回呢？我的答复是，你的诺言若与圣经相悖，务须立即收回，而以谦卑的心在上帝面前悔改你因迷恋而轻率许下的诺言。本乎敬畏上帝之心而收回这样的诺言，较之履行诺言以致羞辱了你的创造主要好得多了。唯愿在进行婚事的每一个步骤中都具有谨慎、朴直、真诚和恳求求取上帝的喜悦，以尊荣他的心意的特质。婚姻足以影响双方婚后在此世与来世的生命。一个真诚的基督徒绝不做上帝所不认可的任何计划。朋友们，节目又来到尾声了，很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。今天呢，有一本很好的书我要送给您的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《圣经中的妇女与我》。圣经中出现了很多妇女，这些妇女有的让我们喜爱，有的让我们惧怕。看一看这本书是一种知识的增长，也是一个自我形象的一个反省。我愿意把《圣经中的妇女与我》这本书免费的送给听众朋友，您可以写信来索取。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，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，然后后边有一个 at vohc.cn， 我也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。好了，今天为大家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要结束了。感谢您的收听和对我们电台的支持，愿上帝赐福于您的一家人和您的生活。好了，再见。